我们今天是从雅各书第三章，从第13节开始的啊。这个第十三节的话呢，我们要一起大家来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饶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雅各写这本书的对象是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啊。那很多呢是文士、经学教师，也就是现在教会里的主日学的老师啊、执事啊、团体主席啊、带小组查经的组长啊，这种人啊，你可以想象他们坐在那里呢，听见雅各的问题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坐得很直，脸上在微笑，说心里在想：“就是我了，是我了，你看我做的决定不错啊。”那么雅各就接着说：“那么你要表现一下给我看啊！”雅各所说的智慧，不是我们一般世上的人所说的那种聪明啊。雅各所说的，这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箴言呢，智慧跟聪明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互相互用的啊。可是呢，为了要把它简化一点呢，所以呢，大部分的讲员呢，都愿意把属天的这种聪明叫做智慧，属世的聪明呢叫聪明，就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一般人呢，我们在口头上说话的时候呢，也并不会做这种区分，所以很多人一讲到聪明的时候，做了基督徒以后呢，说这个人很聪明，你还是在想他是属世的智慧。可是有的时候说这个人很聪明，他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智慧就是聪明啊。雅各所说的聪明呢，是真正有实力，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在待人处事上面表现出来的那种智慧啊。所以雅各，我们刚才读了第十三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从第14节一直要读完第1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赐给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追求明达、智慧、聪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从雅各的话里面看出来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从你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纠正我们心里许多对于聪明智慧的这个误解，帮助我们了解你的道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啊，有些人难以相处，有些人容易相处，有些人呢很阳光啊，有些人呢充满智慧，有些人常常会冒犯人，有些人很勇敢，有些人很胆小啊。我们说中间的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常常是因为个性冲突，不能和人相处。每当一人冲突的时候呢，你的日子就很难过啊，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痛苦。即使你很有钱，你占尽了天时地利，可是如果你没有人和，你的关系不好，你的日子还是很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怎样用智慧和人相处。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呢，雅各给我们非常实际的帮助啊。十八节就是这段圣经的终了呢，他说帮助人和睦，他的意思就是说帮助人和睦就是散布和平的种子，有一天一定会收割美好的这个善果啊。所以他是说到我们手中有许多不同的种子啊，有怒气，有嫉妒，有和平，有自信，有惧怕，有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啊。而你的这些感觉就是种子， 当你撒出去以后呢，就一天有一天呢会收割啊。那你要散布和平的种子呢，种子吗？那你要怎么样学习能够帮助人和睦呢？啊，我们需要智慧啊，我们要学习智慧的方法去与人相处啊，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帮忙，可是不知道自己冒犯了别人啊。那么，结果呢，很多我们以为是用常识判断的啊去处理的，可是却不是常理啊。很多聪明人都不懂得怎么样待人啊，学识显然不能够代表智慧啊，因为我们常常看见一些有高学位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呢，没有什么智慧。所以雅各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一共做了三件事，他解释什么是智慧的价值，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说到真智慧与世人的聪明怎么样区别啊。第三道他说到怎么样去实践啊。首先呢，他是说到这个智慧的价值啊，因为智慧是一种生活模式，智慧不在乎你知道多少，而是在乎你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啊。智慧是面对危机时候的真理的应用啊。这个经文的新译本第三章十三节啊，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当中有谁说自己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那么他就应该用圣洁的生活和出于智慧的谦卑来证明。因为智慧啊，不是靠你说一说的啊，而是一种生活，不在乎你的学位，而在乎你怎么样把真的智慧把它活出来啊。你和别人相处好不好呢啊，那才能表现出你到底有什么智慧啊。智慧和性格和人际关系的知识，这个和人际关系的关系啊，多于知识和智商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知识没有爱和智慧，只会带来骄傲，而智慧呢，却让人聪明，让人谦逊啊。第十三节这个新译本把它译成谦逊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希腊文呢、啊、是个很有意思的字啊。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原来是平面或者是平衡啊。那么他一个温柔或这个谦逊的人呢，他不会特意想要表现什么啊。温柔是一种表现出平衡的状况啊。温柔的人不需要让别人来认可啊，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子民。温柔的人不会把别人看低，温柔的人在富翁的面前呢，也不会把有钱人看高啊。温柔人面对穷人呢，也不会把他看低啊。面对博士和小学没有毕业的人呢，他都一视同仁，这才是真正智慧的表现啊。那么在三章十四节说到缺乏智慧带来的各种问题啊，如果在你心中存着想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有人际的关系啊，你的交朋友有问题，你和孩子的关系有问题，你的家人、学校、公司有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都表现出你们缺乏智慧啊。那么十四到十六节啊，我们再把这一段圣经读一次：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会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十四到十五节呢，雅各说到是魔鬼的智慧啊，用来和属神的智慧相比啊，他说到三件属魔鬼的智慧啊。首先他说心里怀着苦毒和嫉妒的纷争啊，那么这里所说的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呢，就是说到这个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啊。如果你心里对别人存着嫉妒啊，你就有这种鬼魔来的智慧啊。你对哪一个人有没有会想要超过他呢啊，你对哪一个人比你表现得好的时候呢，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呢？那你就没有属神的智慧啊。 那么雅各为什么这么说呢？显然当时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争竞的事，有些人呢想要当教会的头啊，他们和别人起冲突、起争竞啊，这些当老师的啊，都以为自己是智慧人啊，他为自己的很智慧很骄傲，就常常在那边这个好像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那有一个人说啊，如果狗为了骨头打架，你就知道中间骨头一定不够啊。那如果教会里面基督徒真正要表现自己的虔诚呢，你就知道真正虔诚的人实在不多啊。雅各说呢，这种起争竞的智慧不是出于神的，是属地的啊。很多人到教会来呢，常常想把世界的方法带领教会，把教会当作世界上的大公司去处理啊。但我们的教会呢没有这种心态啊。有个很出名的美国牧师啊，他说很多教会啊，看到世界上那些大公司的主管来到教会呢，就说这种人能够管理好那么大一间公司啊，一定会把我们的教会管得很好啊。其实大公司的主管如果没有被神的灵彻底改变，那他这个属世的管理方法绝对会把神的灵赶出去啊。那么我们这中间大概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状况啊，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大公司在我们这附近啊。那可是呢，你如果是在有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在 Microsoft 的这个根据地西雅图啊，或者是在 Dallas 那附近呢，有几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像这个Texas Instruments 啊，那几个大公司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在里面呢，它都是有上万人的这个员工。那很多华人呢都已经做到这个 manager 的位置了啊。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啊，他们管理人管得非常好，到教会来呢也是有同样的方法去管理啊。所以呢，这个达拉斯的教会呢有这个有 board of directory 啊 ，director 啊，这种方式，那完全是用公司的处理方法来处理教会啊。那管理教会事实上跟管理世界上的公司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啊，属灵的事凡事都要靠信心啊，而不是靠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啊。那人性的反应和生意啊，做生意是两码事啊。做生意呢，你只要有好产品啊，那么不愁顾客不上门啊。但是教会呢，是人的信心在产生力量啊。所以你看起来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件事情呢，你去看它的时候，你要估计进，你要把信心把它放进去啊。那所以呢，就把整件事情就整个改头换面了。所以雅各指出这种情形的情况啊，这种情形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大公司里的智慧是属地的啊。那么而且呢，他又指出来这种智慧是属情欲的啊。十五节说，我们一起读，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啊。什么叫做属情欲的呢？这个字原来是说自然的，出于本性的，属魂的啊。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节圣经就把同样的字，就是属情欲的啊，把它翻译成属血气的啊。你看犹大书第十九节，犹大书没有章，只有一章，所以它是十九节啊。我们一起读这节，这些人制造纷争，受本性的支配，没有圣灵啊。这一节圣经是同一个字，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属情欲的那个字翻译，他把它翻成本性啊。其实雅各不是在说到情欲，像我们一般人心里想的那个出于性的冲动，那个肉体的欲望，他是说到一个人靠他的本性啊，使用他自己的常识啊，他的以为常识呢就可以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可是他不知道任何事情假如遇到信心的原则的话呢，常识呢就不能应用了啊。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属魂的人怎么思想啊。这个魂这个字还是跟刚刚一样，就是靠着本性 啊，这个属情欲的啊，属肉体的啊。那这个魂这个字呢，就包括你的思维、感情和意志。一个属魂的人，他会怎么想呢？他用他的思维去想啊，他说我想要做这件事，然后他用他的感情来说我喜欢做这件事，然后他就用他的意志说我就这么办啊，于是他就做了。我想一般人呢都是这么做的啊。可是雅各就说，假如你是用这种思维的方法的话呢，你这样事情呢是属地的啊，第二是属肉体的，是属出于魂的啊。那第三呢，这种思想是出于魔鬼的。哇，你看这讲得非常重啊，你看我们平常的思想，这种思想的过程是属魔鬼的。那每一次啊，这个魔鬼啊，他一定会出席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会有大会、议事会啊。而有一些灵性不承受的基督徒执事同工啊，就会被这个魔鬼利用啊。每次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魔鬼就会在他旁边呢，就来这个利用人性的软弱，对他说啊，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看这件事的啊，这样做一定对教会有好处的。很聪明的做法啊。那雅各说，一切属肉体的顺着本性而出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啊，所以要很小心啊。那我看看你们最近在有些时候你们是在禁食祷告，你要小心，因为禁食祷告假是出于你对你看一件事情，你已经从你自己的肉体的角度你能有一个定向的时候，你越祷告你对自己越肉体的这个弱点呢越肯定，因为你觉得你已经禁食祷告过了，那么反而是不好啊。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万圣节，有个很小的教会啊，他的牧师呢，万圣节就是化妆日嘛，是吧啊，那么他呢就打扮成魔鬼的样子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那么他下了车刚好遇到下雨啊，所以他就把背后的披风就披在头上啊。那他走进开门推进这个祷告会的房间的时候呢，刚好外面打了一个大雷，那结果呢这个灯就熄灭了几秒钟。那这个牧师把这个披风从头上掀开的时候呢，那么正好那个闪电响亮起来啊，就大家看见一个人两手高举啊，那个头上戴着两个角啊，那这个就胆小的人已经尖叫起来了啊。这个牧师呢就站在这个最后一排椅子这边呢，站在他的旁边呢是教会里面最爱出主意的一个姊妹啊，他没有路可以逃走啊。那么牧师转头看着他，这个姊妹呢嘴巴张开闭拢了几次，两只脚都在发抖，他就说哎呀别理我，我跟你一国的啊。这个大家乱成一团，不知道谁的打了电话叫警察，没有两分钟警察就来了啊，把这个牧师的这个魔鬼的头罩拿下来，才发现原来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里面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一些教会是主张过万圣节的啊，在我们教会里可能是不主张过万圣节啊。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有很多时候教会里最热心出主意的人呢要很小心，因为有的时候啊很可能是跟魔鬼一国的啊，牧师可能是穿着魔鬼的服装啊，那当然呢有的时候魔鬼也会穿着这个牧师的服装。难怪保罗说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弟兄姊妹在出主意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些时候一不小心呢就会被魔鬼利用，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那雅各就把真理说出来了，他不但说出了智慧的价值，他还说出了属世智慧的结果啊。你看第三章十六节啊，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三章十六节啊，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处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教会啊，里面除了让人看见嫉妒纷争扰乱坏事之外呢，没有人得救啊。你知道在这种教会里面久了的人，你是偶然去你马上可以看出来，可是呢你如果是在里面久的人呢，你一点都不会感觉到。这种教会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得救啊。那因为他的行为跟他的这个信仰不配合嘛，那个你怎么去劝一个非基督徒来信主呢啊，所以就没有人得救。 那可是这堂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非常的这个彼此呢是很 enjoy 很欣赏他们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啊。可是他们在一起时间就是有嫉妒，有纷争，有扰乱，有坏事，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已经接纳，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现状啊。那么这个因为他们是有一些人是凭着血气去侍奉神，用属地的属远肉体的属鬼魔的方法去侍奉，而正确的智慧是有见识有知识，是温柔有善行啊。如果你有点什么才干，如果你的才干呢就让你骄傲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我不需要接受培训啊，我已经侍奉这么久了啊，那、这个我都已经做了，你现在要给我什么培训呢？是不是啊？特别有些执事你要小心，因为你可能已经侍奉20年、30年了。你说我哪里需要培训呢？我一直都是这样侍奉过来的嘛啊。那大家都接纳我了啊，那不需要培训了啊，就是这样，就是做牧师，就是做执事了啊，所以就要很小心啊。那这个而没有让这个温柔。没有让那种灵带出善啊，那就是没有神的智慧。然后呢，雅各呢就说出了智慧的得胜啊。你看第13:17，我们一起来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这里就提到。六种品格，这六种品格都跟一人相处有关系啊。那第一啊，就是说如果我有智慧，我就不会在自己的诚实上妥协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说啊，智慧是清洁纯净啊，纯洁的意思就是不腐败啊，真实的啊。那么这个字通常用来形容耶稣的品格啊，真实的意思就是坦诚啊。想要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基础，就是要坦诚啊！你必须要真实，要诚恳啊！如果我聪明，我就不会骗你啊，那就不会设陷阱给别人让他踩啊！如果也不会想尽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好处啊，不会故意用言语把别人套住，非要按你的话去做不可啊，或者呢也不会用言语去误导别人，让他会跟着你去继续去支持你。为什么把坦诚放第一位呢？因为这是任何关系，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还是公司的同事同学，都必须建立在信用上啊，而信任和尊重是建立在诚实上的，所以说诚实是关系的基础。如果你不诚实，常常说谎，那谁敢信任你啊？如果你不诚实，谁会尊重你呢？所以我们必须用诚信呢来维持自己的道德水平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些警察啊，什么这个执法机构啊，他们都使用测谎机啊。这个测谎机的发明人呢，这个叫做 Dr. Leonard Keeler 啊。他为了了解测谎机的可靠性呢，他就使用他的测谎机给25000个人来测试啊。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呢，就是说人基本上来说都是不诚实的啊，说真话不是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是用谎话来保护自己的啊！然而神就说，如果你想要又做智慧人，就必须保持纯洁，不要说谎啊！那圣经里面呢是有两本智慧书啊，旧约的箴言和新约的雅各书啊。所以我们刚才呢，这个起印文是读箴言啊。这个箴言的10:9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少了两个字，叫做行正直路的啊。接下来大家一起读：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啊。就是行的正呢，你又不必害怕别人把你的丑闻挖出来啊。行的正呢，说话一致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不必害怕你在两个团体中间啊，有人找出你在两个团体讲话不一致啊。那早就有人发现了。没有一个说谎的人呢，他的记忆好到可以记住自己每一个谎话，迟早会被人看出他的不一致来啊。 那么如果你始终是保持廉政啊，道德标准从来不妥协的话呢，你就可以有充分的自信，在你的人际关系中间不会出现问题啊，因为你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谎话连篇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有智慧呢，一定不会在自己的这个廉政啊，这个正直啊，这个的道德上面呢做妥协啊。这个字呢，这个我是当然是把它翻译出来的啊，integrity 啊，就是讲的这个字啊。那么第二呢，如果我是智慧人，就不会去故意惹人发怒啊，我不会故意去挑动别人的怒气啊，所以让别人发怒，让别人生气是够愚蠢的啊。有智慧的人呢，会尽量想尽办法去保持和睦，不会凡事去挑剔挑衅。所以呢，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说，智慧的第二个表现是和平啊。你有没有遇到一种人呢？他总是在找机会和你辩论，和你争强好胜啊。听说有一个人呢，他在什么事情上面他都找砸啊。那就连他吃东西呢，也没有一种食物是满意的。所以最后呢，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好吃啊。可是一个智慧人呢，就不会时时刻刻的想要挑起别人的怒气啊。我们底下又有一节圣经是箴言第二十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远离纠纷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啊。什么事会引起这个争辩呢？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呢，你一定早就发现了啊。如果你就会躲过争辩。或许还有很多的原因，可是圣经里面提到有三项能够引起争辩的原因啊，并且建议我们要逃避这三项引起争辩的原因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喜欢比较啊，你拿人来比一定会让人发怒啊，就好比说你为什么不像啊某某人呢啊，或者说你应该跟你的爸爸或者跟你的妈妈，这个你说你跟你的爸爸跟你妈妈完全一样啊，或者说你应该学学某某人，或者说你应该啊，你知道啊，你一直都是这样啊，那么然后有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啊，这些说法就显出这个人不聪明，因为他是拿自己或者另外一个人来跟对方来比较啊，那么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你就说你为什么不像我那么聪明呢？那对方一定很生气了，是吧？为什么我没有你聪明？事实上你比较骄傲啊。那么，你如果拿别人来比较啊，就是在寻衅，就在找砸啊。你等于是指着对方的鼻子对他说，你就是不像别人那么强啊，比不上别人，那当然是让人很不舒服。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我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啊。保罗呢，在这段话里面要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连自己和自己比也不要啊。那么其次呢，这个喜欢指责啊，我说比较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指责啊，常常以高人一等的身份去指责对方，去贬低别人啊，例如说你应该觉得羞愧啊，说都是你的错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是这样，你就是指责的话啊，那么这都是在挑起人的怒火。圣经说这样子的人就是不没有智慧，就蠢，就是愚蠢啊。因为神的智慧呢是和平，所以有婚姻专家说啊，一个专门爱指责挑剔的人呢，总有一天呢就会把对方看成不是人啊，那么你婚姻呢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因为你越看对方越不好嘛，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每件事情都去挑，最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你已经把对方看得不像人了啊。最后呢，喜欢直接冲突，所以一个是比较，一个是指责，第三个是直接冲突啊。你有没有听到有些人会说这个人太冲了，充满火药味啊，或者你有没有时候说话说到一半的就被人家打断啊？你喜欢吗？啊，当然是不喜欢了。那个最粗鲁的做法就是抢着替别人回答问题啊，抢着去反驳别人的看法。其实我们应该坐在那里听啊，特别是在我们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啊需要别人特别包容啊。对待这种人呢，你就要特别忍耐啊，你不要与他直接冲突。 不要太快的就去把他的话打断啊，要用智慧对待他，因为一个智慧人不会故意去挑起别人的怒气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我是这样讲的，我知道有些人一开口要讲，他觉得自己有理，他就讲不停，可能你一个查经的时间呢，他占掉45分钟啊，有这种人啊。那这种是特例，我们这次讲是正常情况啊。那么箴言书第14章29节，我们要一起来读啊。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啊。有些人说智慧呢，就是故意忽略一些细节啊。那我们所以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郑板桥，他的很有名的字就叫难得糊涂啊，就是同样的意思。这是第二。第三呢，智慧就是体谅别人，为别人设想。一个聪明人呢，他就不会去轻看别人的感受。体谅的意思就是存心思想别人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别人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心里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结论。一种的结论就是说他不合逻辑啊，那他想错了啊。那么这两种结论都是不懂得为人设想，不懂得体谅人的结果啊。例如你坐在那里有人就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太冷了啊？那么这个马上就可以引起一个争辩了，因为有些人呢会觉得确实是冷，有些人会说我不觉得冷呢 啊。那么又例如有一个人说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骄傲啊，另外一个人说我怎么不觉得呢啊。所以每一次呢用自己的感觉来评论一个人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有定论，因为感觉是没有对错的啊，那是别人的感觉。而智慧人呢，就是要接纳别人的感觉，不要故意去打压别人的感觉。聪明人就不会去打压别人的感觉，因为智慧是体谅别人啊。那么箴言书第15章第4节的话，我们要一起读15章第4节，一起来。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在家里或在小组里面或者在什么地方，你要反复思想，你想说的话是不是一个温柔的话呢，还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话。例如呢一对夫妇一天下来大家都很累，那么有智慧的夫妇呢就不会比跟你的配偶比较到底谁更累啊。那因为两个人都累嘛，你不能跟他说我比你要累多了，你不知道我今天经历多少事，因为你这样子就是等于是不存在，你是世上不必比较两个人都累啊。而因为你体谅你的配偶啊，你可能是过了一个很难过的一天，如果你能体谅的话是一件美事啊。我听说有一个做丈夫的就问另外一个丈夫说，早晨睡醒的时候你会不会叫醒你的妻子跟你一起出去散步呢啊。另外一个人说我不会叫醒他，我会继续让他睡啊。那么这就是体谅人啊。第四，如果我有智慧呢，我就不会批评你的建议啊。一个智慧人可以从任何一个人学功课，他不会自我设防，乐意倾听别人的话，愿意学习。我们知道有些人个性比较强啊，他会有操纵别人的习惯啊。那个性弱一点的人呢，起初会很容易接纳对方的意思，但是只要发现对方是有意在操纵，那这种接纳就会完全破裂了啊。所以这种不设防的接纳需要双方的合作啊，但是总可以保持无论对方说了什么啊，我总不会去故意去刁难他啊，不批评啊，我不坚持啊，我也愿意让步啊，是保持这个态度啊。那么第17节啊，一起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我把中间漏掉了，就是柔顺。那柔顺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把它现在把它翻译成温良柔顺啊，这是两个字把它拼在一起的，前一半是进入，后一半是适应，就是说你会进到对方心里去，适应他的想法，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怪人，你都能够包容适应啊。好比有一个人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啊，他在家里请了一个朋友吃早餐啊，这个朋友呢就把咖啡就倒在他的盘子里，把盘子端起来喝咖啡。这个林肯呢就学他的样子， 把咖啡也倒在盘子里端起来喝。这林肯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他愿意顺应一个有怪癖的人啊，所以温顺这个人表现出一个开放的心态，容许讨论，我不批评你的建议，因为我不必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啊，我容许你讲你想说的话。在美国 RSV 的圣经译本就把这本把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开放给别人讲道理啊。那么智慧人可以不采取这个敌对的态度，不会去矮化别人的感觉，不会批评别人的建议，不会采取这个防卫的态度，而这是就是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啊。所以你是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呢？啊，你的孩子能不能跟你讲道理呢？还是你总是说别说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啊？那你的配偶能不能跟你讲道理呢？或者你是说我已经拿定主意了啊，你不要用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来糊弄我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就不是柔顺啊。而圣经在这里要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柔顺，要讲道理，愿意听道理啊。有些人说啊，我需要你的建议的时候就会告诉你啊，这个说法就是跟柔顺相反啊，十分霸道啊，能够不批评你的建议，需要很大的智慧啊。大部分的人呢，对别人的建议呢都很敏感的啊。我听说过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啊，他因为刚从神学院毕业，在他第一个牧养的教会啊讲第一篇道，他要表示自己很谦卑，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这个放宽心，想到什么建议就告诉我啊。结果他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执事就上前对他说了，这是我听过最糟糕的一篇道啊。那个牧师要表现出他的柔顺，就说你可不可以指出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啊，这个执事就说你犯了三个错。第一呢，是你是读讲章；第二呢，你读得很不顺；第三呢，我一开始就不同意你了啊。这个牧师讲了，他就说他要接受批评嘛啊。如果你说了要接受批评呢，采纳建议，那么你听到这样的话呢，这什么反应都不要有啊，不要反击，什么回应都不要让他讲啊。箴言第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教劝劝教啊。意思是说，如果别人的建议或批评是真的话呢，那你就接受了，你就从其中学到了功课。如果对方说错了呢，你想一想以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再去想它啊。智慧人的特征呢，就是容易听从劝告，接受别人的建议。你是不是有一颗开放的心，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告和建议呢？你的组员在你的小组里面能不能够影响你呢？啊，或者不一定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在私下里你能不能够接纳别人的解释和建议呢？这就是智慧的特征啊。如果你不能开放接受别人的建议，你就不可能成长啊。而如果你不成长呢，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啊。因为每一个领袖都要不断的学习啊，那你必须要学会改变自己的思维，你必须要接受劝告，接受建议，你才能够成长啊。第五，我如果有智慧，我就不会天天强调别人的错误啊。因为还是刚刚十七节的话，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满有怜悯，多接善果啊。你是不是遇到智慧，遇到机会，一定要把别人的错误挑起来责备他呢？啊，你能不能够，或者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可以放手啊？不要就是盯着对方的错误啊，还是你是一遍又一遍的提起别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啊？你是不是会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追着对方打，一直要打压他啊？这个雅各说，如果你这么做呢，就看出你是非常的愚蠢啊！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专注在别人的错误上面啊。这个箴言书十七章第九节的话，我们一起读：眼过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智慧人呢，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不会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反而会帮助别人在伤口抹油啊。怜悯呢，是想办法给他需要的， 而不是按他罪有应得的去待他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中间有人失足，你不应该每一次都去批评论断他，你要鼓励他爬起来，支持他们重新走向正路。有两个好朋友啊，带着他们太太一起去参加退休会啊，因为这两个人是多年不见啊，就在晚上找了一个地方，一谈就谈了一个通宵啊，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房间。他们都知道这个太太一定会找麻烦，所以第二天两个人又见面了，一个就开口说：“你太太怎么说呢？”他说：“我太太成了历史学家啊，那怎么说呢？他从我认识他开始，一直算总账，算到昨天晚上啊。”但是一个智慧的太太就不会去算总账啊，所以十七节说要多结善果，善果就是那种仁慈的行为啊。圣经说怜悯永远好过批评指责啊。箴言第十七章九节，我们一起读：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如果你有智慧呢，你就不会去屡次挑错。千万不要揪住一个人的小辫子那就不放啊！你要忘记他只过去犯的错啊！有人跌倒呢，你不要有事没事就找他来审判他一顿啊！你要鼓励他上进，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接受审判啊！我们需要鼓励，需要爱心的肯定，特别是我们经常跌倒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人的鼓励啊！在家里你是不是这样呢啊？你家人忘了去拿信，忘了剪草，忘了倒垃圾，你怎么面对呢？你是不是要去责备他一顿啊？然后就没完没了的一直讲下去，一直到下一件非要做不可的事情来到，你才停下去做另外一件事啊？那么稍微提醒一句，就轻轻放过就好了啊。智慧人就不会强调做错的事。或许有些人会说：“我那个他，如果你不多讲几句，他下次还是会忘记啊。”那这个态度就是雅各说的没有怜悯不结善果啊。结善果的意思呢，就是一次又一次饶恕他。结善果，善果就是饶恕的行动，饶恕的表现。你不能说他这是他自己找的，怪不得别人啊。你要结的善果不只是同情他的软弱，要去进一步完全的放过他，并且你做的事不是去提醒他他错了啊，你不是要让他烙印在他的心头，让他永远留下伤痕啊，而是你要替他做点事情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善果是一种仁慈的举动，这才是按圣经的话去实行。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啊，我们一起读：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怜悯比审判要更大。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说：如果我聪明，我就不要强调他的错误，要顺着他的思想去了解他，去接纳他啊，不要打压他的感觉，不要采取敌对的对抗。所以第六呢，如果有智慧，我就不掩饰我的感受。第十七节说：从上头来的智慧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这里呢用了两个希腊字，这两个希腊字呢其实放在一起就是不虚伪，不作假，不欺瞒啊。世界上没有完全人啊，只有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你知道自己的弱点呢，你就不必假装，这样你才可靠啊。当年的希腊戏院里面通常只有两三个演员啊，这两三个演员呢要演片整个剧本几十个角十几个角色，那他怎么办到的呢？他们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面具啊，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面具啊，同一个人就扮演三四个不同的角色，甚至最多的时候可以扮演五六个不同的角色。而希腊人称演员就是伪装者，而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个字呢，就是说演员放下他的面具，他的真面目啊。那个箴言第二十八章十三节说，这个一起读：掩饰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连续假装自己是完美的人呢，就是最笨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完全啊，别人都知道你不完全，别人也知道你有什么错啊，那我们就不应该要假设啊一个人会完全，所以你也不必假设我会完全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你自己不要假设自己是完全的。所以一个人为就不必假装了啊，没有人会被你骗到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啊。如果你指望自己或者指望任何一个人是完全人的，你就会一定会错了，一定会有一天你非常非常失望，说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啊。你要问自己，有没有道理，到底有没有真诚啊？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用真诚对待自己。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愿不愿意承认呢？啊，如果你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你要有机会提出来谈一谈。或许你的事情需要私下去与哪一个弟兄或姊妹谈一谈。如果你愿意开放自己的话呢，谈谈你谈谈自己怎么胜过自己的弱点，你就会帮助你四周的人啊。那怎么样评估你自己呢？你有没有妥协你的道德啊？你的诚实正直啊？你会是不是会说谎呢？啊？你是不是常常会操纵别人啊？你有没有利用别人来完成你的目的呢？你是不是因为别人挑衅，你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啊，说一些攻击性非常强的话呢？你是不是对人很苛刻，没有同情心呢？雅各说这些都是没有智慧啊。如果我有智慧的话呢，就不会采取敌对的立场攻击对方。如果有智慧呢，我就不会忽略别人的感觉啊，因为感觉是没有对错的啊。可是却是认识人不能缺少的讯号啊。或许感觉不合理，没有逻辑啊，但是如果有智慧，你就不能忽略别人的感觉啊，就会体谅别人的难处。有智慧的话，你就不会批评别人的建议，而会顺着对方的思路去倾听啊。所以你要让你的儿女有机会向你提意见，你的配偶要有机会向你提意见。如果聪明的话，你就不会强调别人的错误啊。怎么样变得更有智慧呢？怎么样与人相处更和睦呢？不是只要做个决志，写一个新希望，一个新志向，以后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你今天就要寻求智慧啊！这就是知识和智慧差别的地方。知识呢，是从教育来的，是从学习来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学知识呢，你要跟对人，你才会学到知识。得智慧呢，只能向神仰望啊，向神祷告。知识呢，是从理智思考而来；智慧是从神的启示而来。智慧、知识是学来的，理智是求来的啊。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的话，这个我们需要一起来读啊。第一章第五节，我有没有放在上面？第一章第五节啊，来，我们一起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你知道所罗门呢是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啊，那么神向他显现说，无论你要想什么你想要什么，我都赐愿意给你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历代志下第一章第十到十三节啊，我现在好像给你们的那个东西里面也有啊。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十到十三节。师姐，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断定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下一段，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审判我的民。我第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从所罗门的经历我们知道，智慧是向神求来的。那遇到困难或者任何要做决定的事情，你都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智慧，而且不是祷告一次就行了，因为做智慧的决定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每一步累积起来的啊。一个决定是很多小的决定把它累积起来的，所以每次你要做一个小决定，任何一个转弯，任何一个可能你都要做个祷告。所以你不必说每一次都 闭起眼睛来祷告五分钟，你可能只是在心里说，主啊你帮助我啊，然后你就要做那个决定，然后你就要依靠神选那个正确的决定，把很多小的决定累积在一起，你就成了智慧人啊。那么雅各就建议我们向那后赐于人的主求，神非常乐意把他的智慧赐给人，不但是把智慧赐给人，他还会把资财丰富尊荣赐给人啊。所以下面呢，我们有一节圣经呢，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它里面藏着啊。那么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啊，都好像用包装纸包着，它是谁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智慧和一切的恩典，你就要邀请耶稣进入你心里，对耶稣说，耶稣啊，我要按你所想的去想，我要按你说的话去说话，我要学你用我的手去帮助人，我要用你的爱去爱别人，求你把你的智慧放在我的心里。世界上最聪明的是，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耶稣手中，凡事呢都按照耶稣的意思去实行，那就是智慧的来源。当你得到神的智慧在你的生活中呢，你的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你会越来越让耶稣在你的生活里改变你，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的性格，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就算你面对的另外一对方他没有改变，他也会因为你越来越好，而他会活在一个越来越好的环境里面，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求神赐给你智慧，成为智慧人，你不会再犯错，你不会再愚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指南针，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依靠你，向你祷告，得到你的智慧，做好每一个小的决定，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走在正路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